性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城、耶路撒冷城南边有一个叫做新嫩谷，那么他们的垃圾都丢在那里，所以主耶稣说那里的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用这个来形容地狱，形容火湖。所以我们就要等到新耶路，将来新耶路撒冷要记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南边，大概是南边，那么就是火湖所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既然火湖是真实的，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真实的。不过现在我们要严格一点，从解经的角度，我们要问到底新耶路撒冷城会不会真的是那么一座城，真的是实实在在，但是属灵的不要忘记啊。而且并不是因此就把属灵的意思把它废掉，这里面包括荣耀的教会，包括亚伯兰所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，这方通都要，各方面都要顾到，因为现在讲的宇宙的结局了。对于教会来讲，我们要问到底神能不能得着荣耀的教会，对亚伯拉罕来说，是不是他终于等到了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你看，答案通通在耶路撒新耶路撒冷里面。所以这里面不要忘记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那么现在我们看它是不是实实在在一座城。那么所以读到第九节的时候，他说你到我这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蹄指给你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心腹和羔羊的蹄当然是表号嘛，没有错嘛，你很清楚这是表号，就好像七个金灯台，金灯台是表号，没有错。但是下面有解释，对不对？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，所以七个教金灯台是你要按灵意来解释它，因为它指的教会来说的。但是教会就是教会，你不能把教会再灵然解释，不可能了吧？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吧，是七个金灯台解释七个教会，所以七个教会就实在，你不能再灵然解，不可能了嘛？这个灵然解是可以的嘛？好，现在同样的，羔羊的妻或者心腹是表号，那么下面要解释他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什么？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新耶路撒冷城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，你不可能再把它灵然解释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因着这个缘故就把所有属灵都推翻，没有，不可能的。里面属灵的意思还在，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架构，就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，你就能够从里面读到属灵的意思。就好像以色列历史是真实的历史，所以你就能够在那里面有，就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。你读到大卫一生实实在一生，你就能够读到属灵的教训。同样的一件事，并因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两面都顾到，你不会只是因着顾到属灵的，你就忘记到字面的，然后因着字面的你就忘记了属灵的。所以要记得，主耶稣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回来的，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的同在，然后我们享受他的同在，就是面对面的同在，而且我们都要见他的面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绝对不会不记，比今天不实在。我们今天是怎样实在，那天是怎样实在，不过今天所有修复的都不见了，所有短暂的都不见了，而且我们披戴着荣耀，而整个耶路撒冷也是披戴着荣耀。所以从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得出来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一座城，也就是主耶稣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我们大概有一点的认识，我们有了认识以后，我们就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属灵的意思，我想这样就会很清楚了。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因为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收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对于新耶路撒冷才有一个概念。那我们希望能对新耶路撒冷有个概念，不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将来我们住的天堂，我们住的家是什么样的家，不是。那实在说啊，你真的是黄金街道，那么你就很难想象。但是问题不是，圣灵这样的启示是告诉我们说，实实在在是有这么样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既然这是真的一座城，真的一座有根基的城，那么你要明白解释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马上就看这个本文然后就解释了， 那么这个时候你常常会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点。那么要紧在哪里？就是讲了西耶路撒冷，他明明讲说圣城西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新耶路撒冷是先是今天在天上，然后呢降到空中，然后呢降到地上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新耶路撒冷，你不能光根据启示录所启示，你先要问说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今天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包括有多少，将来降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也包括有多少，那这样我就明白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新耶路撒冷是实实在一座城，里面到底包括了哪些东西，到底包括了哪些个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从那里出发，我们才不会走迷了路。所以要紧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天上的耶稣来，天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什么？有千万的天使，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指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到底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有天使，还有呢有教会，还有呢审判众人的神当然在哪里呢？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这指的谁说的？这个当然指的旧约的圣徒来说的。因为你要读前后文，明明你如果明明读到后面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旧约的信心的英雄，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一同来到了锡安山，所以现在不止教会来到锡安山，现在你看见旧约的圣徒，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一同来到锡安山，所以主耶稣才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要和我们一同坐席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在什么地方一同在一起的呢？那当然是包括在耶路撒冷，新耶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然后并新约的中保耶稣等等。那么很清楚，那么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概括。虽然这个启示录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整个教会，还有没有告诉我们千千万万的天使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到启示录这21章的时候，你知道说很清楚的，这个旧约的圣徒在哪里，教会也在哪里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更清楚的印证呢？很清楚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整个的，我们现在姑且来看这个第十二节哈，它是有高大的墙，就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，有12个门，门上有12位天使。但是现在这个天使是看门的，明白吗？天使永远是服役的灵。这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做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。但这里圣灵给我们点一下，他是看门的，明白吗？他一直是为救恩的人效力的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有12个门，门上有12位天使，然后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既然12个支派名字，可能有犹大支派，有这个支派那个支派，所以毫无疑问，新耶路撒冷当然包括旧约的圣徒，否则怎么会有12个支派的名字呢？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下面，然后告诉我，那东边有3个门，北边有3个门，南边有3个门，西边有3个门，这就是新天新地，不，这就是千禧年那个圣殿的样子，不，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城墙呢有12个根基，根基上面有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门是12个支派，但是根基呢是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在上面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当然包括所有新约的圣徒在里面。所以圣灵就用这样的点一下，就把几个重点把它点出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城是不实在，它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说，这里的比喻跟现在的比喻不一样，因为这里的那里的比喻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这个城，这个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。今天的碧玉没有明如水晶的，今天的碧玉是半透明的。但是呢，等到新天新地，等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碧玉是透明的。 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今天的金子是透明的？没有。但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你看见金子是透明的，怎么回事？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，我要问大家，每次大家写字的用什么来写？用铅笔来写。铅笔写，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？因为铅笔有个铅笔芯，铅笔芯你读化学就是碳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东西是最脆弱的，它经不起压，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心碎了，然后就碎碎碎碎，然后就一路上就有痕迹，你就可以写字了嘛。所以这是全最脆弱的，也是最黑墨黑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碳。那就不要忘记，同样是碳，同样这么脆弱，你如果把它放在地心里面，给它足够的温度，给它足够的压力，结果就变成金刚钻。金刚钻是完全透明，这个笔芯是最脆弱的，金刚钻是最刚强的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呢，你看见说钻石呢能够把光能够捕捉在里面，给人看见彩虹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城像碧玉，像极贵重的宝石。现在你看见，当你再看见新耶路撒冷，今天耶路撒冷不透明的，到那一天，因为神就是光，结果你在整个钻石里面你看见彩虹，好像你把光抓住了，你抓得住光，这就是新天新地，这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到了那一天，因为够高的温度，因为够高的压力，这是新天新地啊。所以新天新地的物理的定律跟现在不一样，原则是一样的。比方说，看这个碳是看不见的，变成看得见；这个脆弱的变成最刚强的。那同样的东西会变成透明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因为受热受压的缘故。那么到了那个时候，还是同样的原则。到了新天新地，那么有够高的温度，有够高的压力，可以把金子变成透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都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那时候圣灵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你今天在地上只有碳能够变成钻石，但到了那一天，金子是透明的，还有呢，碧玉也是透明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乃是什么？乃是天和地穿上了荣耀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穿上了荣耀身体一样。那么就这样荣耀的身体，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宇宙新天新地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一切抽象，不是说好了不一点不是，你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，主擦干的眼泪，你真的能感觉到主擦干你的眼泪。所以不要，不是说没有感觉是木头，不是。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话，慢慢就很清楚了。你远远首先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就像神把圣灵把以西结带到一个最高的山，那么那个高山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千禧年，就是这个大地震以后，然后那个山不是变成最高的了吗？然后天使呢就不是，然后那个圣灵呢就把以西结呢就带到那个高山，就看见圣殿就在那个山上。所以呢，同样的一件事，你看见神把这个圣灵把这个约翰呢就带到最高的山上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宝座就在那里，然后所有的所有的河水呢就从那里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，所以这就像神给以西结的启示，现在呢神给了约翰的启示，神要以西结量，神也要约翰来量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，不是没有尺寸的，是有尺寸的。如果光是林然解的话，有一件最不明白的一件事，为什么要讲这个墙呢？这个宽呢是1500英里，长是1500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你读旧约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，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是神的至圣所，长宽高是完完全全一样的，是1500。那么长那么高，那么还有，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就是它的墙很矮，墙呢只有144轴，144轴像什么呢？像是今天一个3-4层的高楼，结果你的城墙还不到一寸，那你说这个城墙有什么用呢？